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这个夏天，一个即将席卷舞台的名字。
Welcome to Mexico City。
五个女孩，一个名字。Taco。
Mexico， 我是 Taco 队长索菲亚，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舞台了吗？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今晚就用歌声征服你们。
嗨，我是主舞肩膀内可可，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我是 Taco 的门面朵拉，今晚让舞台为我们发光。
Yo， 我是主 rap 香吉士，墨西哥准备好接招了吗？
从天空降落到舞台中央。他们准备引爆整个夜晚。
We are Taco。
现在是下午的2:07，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我们是 TACO Taco Talk。
大家好，我们是女团 Taco， 我是队长索菲亚，
我是拥有磁性嗓音的主唱何拉美，让我来为大家献唱一首吧。It's new。The shape of your body is love。
好了好了，我觉得你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不要勉强我们的主唱吼。其实啊，我们刚刚结束我们的巡回演出，但何拉美，你记得我们有要去墨西哥旅游的规划吗？
当然记得啦，好不容易工作告一段落，当然要用力的玩耍，邀请听众一起参与这场墨西哥的声音旅游啦。
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 Taco Talk 呢，将进入墨西哥，带大家一起玩历史、聊传说、学新语言哦。第一单元将从古文明玛雅文化开始，跟着历史的时间轴，拼凑出墨西哥横跨千年的原貌哦。
第二单元超级有趣，我们会聊聊墨西哥历史里令人感到瞠目结舌的即时仪式、都市传说、战争奇闻，揭开野史传说下墨西哥的神秘面纱。
第三单元是我最喜欢的单元，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前面主题有关的西班牙文，一边深度旅游一边学习当地语言，一定是要的吧。
完蛋了，世界巡回太久，西班牙文都快忘光光了啦，我现在只记得你好是 Hola。
哼，果然是欧蓝莓。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时间 Taco 机。
让我们欢迎 Taco。
等一下，我好紧张哦！
墨西哥主题场，冲啦！升降机要上去了，准备，3、2、1。
哎，这不是舞台灯，
那是金字塔吧？
有人戴骷髅面具在跳舞，哎，
还有街头乐团。
不对，这不是舞台，
这是
时光塔口机。
在开始第一个单元前啊，我特别好奇耶，何拉美，你对墨西哥有什么样的印象啊？
嗯，我会想到鲜艳的骷髅彩绘，还有热情奔放的街头音乐，还有前几年很红的电影《可可夜总会》，就是一个文化很浓墨重彩的地方。
我也超喜欢《可可夜总会》的，尤其是他对那个生死的理解啊，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哦，那段真的哭死我了。
欸，墨西哥亡灵节真的跟其他宗教观念很不一样欸，是不是跟墨西哥曾经被西班牙殖民的历史有关啊？
噔噔噔噔，其实算答对一半啦。亡灵节啊，其实可以追溯回阿兹特克古文明中与死亡女神米克特卡西瓦特有关的节日哦。后来结合西班牙殖民带来的万圣节元素，才形成了现在亡灵节独特的观念和样貌哦。
哇，原来之前对墨西哥只是很粗浅的认识，那要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就必须回头认识这块土地发生过的故事，对吧？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从玛雅古文明开始喽。
哦，我知道这个是九族文化村里面那个元宵飞车，叫玛雅探险，根本是所有人的毕业旅行必去的点吧？
可不只是这样哦。
好啦，我开玩笑的，是历史课本里面中南美洲古文明那个玛雅。
没错，那今天第一集将从玛雅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前古典时期开始，让我们一起了解立法、宗教、农业、社会还有国家概念是怎么被形塑的吧。
玛雅文明大致分为前古典期、古典期与后古典期，其分布范围横跨今日墨西哥南部、瓜地马拉、贝里斯与洪都拉斯西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250年为前古典期，随着玉米农业稳定，聚落逐渐扩大，并出现早期祭祀中心与大型平台建筑，为古典期城市文明的繁华奠定基础。
西元前1000年耶，超级久远，好难想象前古典期的玛雅人他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哦。
我记得国高中时候的历史课本其实就有介绍过玛雅文化，像是他们的金字塔、立法、一些他们当地的特色啦。
欸，那你知道那个2012的末日传说吗？这源于玛雅的立法，虽然现在看起来并不正确，但在2012年的时候确实造成一阵子的恐慌呢。
嗯，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耶。
玛雅文化真的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因为跟现代社会熟悉的并不相同，所以玛雅古文明才会那么神秘耶。
没错，那我们要了解玛雅，就必须回来讨论玛雅文化的前古典期。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古文明的形成期哦。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啊，学者又将前古典期又分成了前中后三期。
欸，我知道，那些在墨西哥沿岸地区发现的大型巨石就是属于前古典期早期的遗址，同时也代表当时已存在大型公共建筑和聚落。台湾坊间书籍也会称这段时期为奥梅克时期。
哦，那你刚才还有提到玛雅的历法嘛，那历法又是什么时候衍生出来的呢？
好问题，你来猜一猜。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后期的时候吧。
错，也是早期就有咯。超级不可思议吧。
我只知道玉米是早期玛雅人赖以为生的农业作物，没想到这么复杂的历法也是早期就诞生了。
不只是历法哦，宗教祭祀仪式与宗教球类运动也是在早期就开始流传了。
当时的玛雅社会啊，宗教的气氛非常浓厚，很多重要事情啊，像是农作啊、战争啊、王位登基啊，都会先透过祭祀的仪式向神明祈求保佑。祭司啊会在神殿或是金字塔前进行祭典，包括焚香啊、献上玉器食物，甚至会献血，象征要把生命的力量全部奉献给神。
除了祭祀仪式之外，玛雅人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宗教球类运动哦。这个球赛呢，它不只是娱乐，而是带有神圣意义的仪式活动。球场呢，通常会建在城市的中心，球员要用臀部、肩膀或大腿把橡胶球击来击去，
目标是把球打过十环或是维持比赛。
有一些历史记载甚至说，输掉比赛的一方可能就会被献祭给神明。所以这项运动啊，同时结合宗教、政治还有仪式之外，也是玛雅文化非常标志性又重要的一部分呢。
哇，真的超级精彩耶。宗教、政治等文化制度在初期就已经发展完成了，那到了中期，最大的改变是经济模式，它从邻近聚落的小型买卖转为大规模的长途贸易。
发展的核心啊，也从沿海的平原转到山区，是因为玛雅人发现了火山活动之后会有黑曜石，拿这些价格非常高的岩石来贸易，所以长途贸易啊也变得非常的兴盛。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玛雅文明前古典期的大致发展和特色。虽然只是个开始，但是已经非常的精彩和进步了耶。
真的，而且历法在早期就出现，真的是完全吓到我耶。我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压压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Lucis Fosse 的 Despacito。 这首阳光又自由的拉丁音乐真的会让我一秒想到墨西哥，就在我脑中自动响起的旋律哦。Sí, 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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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e.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Favorito, favorito, baby. Déjame sobrepasar tus zonas de peligr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Si te pido un beso, ven dámelo. Yo sé que estás pensándolo, llevo tiempo intentándolo. Mami, estoy dando y dándolo. Sabes que tu corazón conmigo te hace bam bam. Sabes que esa beba está buscando de mi bam bam. Me prueba de mi boca para ver cómo te sabe. Quiero ver cuánto amor a ti te cabe. Yo no tengo prisa, yo me quiero dar el viaje. Empezamos lento, después salvaj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Cuando tú me besas con esa destreza, veo que eres malicia conmigo.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Luis Fonsi 的 Despacito。 这首歌是不是仿佛让人一秒进入热闹又色彩鲜艳的墨西哥街头了呢？
我都已经感觉回到那边了。其实索菲亚，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耶。
什么？
我们是怎么了解玛雅文化几千年前的生活啊？即使有留下石像文字痕迹，应该也会像中国殷商文化那样，只能稍微拼凑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吧？
你说的完全没错，我们确实是靠着遗迹的拼凑来还原出玛雅的文化的。可是啊，也因为玛雅文化它有非常精密又纯熟的文字数字还有历法系统，后人才能依靠这些慢慢的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哦，你说的是玛雅文字和二十进位的数字系统对吧？
哎呦，我们的荷拉美来到墨西哥也是学到了非常多呢。
这是当然的啊，我知道一个点是数字一，一条横线是五，而且他们的数字是二十进位。有学者推测呢，可能是跟人类的手指加脚趾刚好有二十个有关系。
甚至啊，玛雅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零这个概念的文明哦，所以他们可以计算出时间，发展出我们熟知的长纪年历。
这个历法其实非常精准哦。 他们计算出来的一年大约是 365.2420 天，跟现代科学计算的 365.2422 天几乎一模一样。
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光靠长期观测天空就可以算出来一年有365天，玛雅真的很不可思议耶。不过啊，玛雅神秘的面纱其实是到冷战之后才被人们慢慢的揭开，在这之前啊，玛雅文字还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大家破解的密码。学界普遍认为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图像就只是一种宗教象征吧。
在冷战时期才发现玛雅文字是有音节和意义的文字吗？
没有错，来，我来说说故事。冷战时期啊，有一个苏联学者叫 Yuri， 他其实啊从来都没有去过中南美洲，他是在苏联的图书馆里面靠着相片跟资料就开始破解玛雅的文字。既有研究16世纪西班牙主教留下来的记录，他发现这些符号好像不是抽象的图案哦，而是有发音的音节。这个理论啊最初不被西方接受，但当越来越多的碑文被成功解读的时候，玛雅文明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就慢慢被大家所接受啦。
原来是这样，那他们的文字有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记录啊？
有啊，有一些城邦的石碑会记录战争后的俘虏名单，还有国王的血统跟登记时间。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在玛雅文化破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并不是神话般没有逻辑，只是想象的夸张的故事了。他们有战争，有政治，还有王朝斗争。
叮咚叮咚，文字跟历法其实是巩固王权非常重要的工具。当统治者他们记录下血统啊、登基时间啊、战争情况，就代表着这个王权以及他们的秩序。
我对玛雅整个大改观呢，他们超级理性和精准，政治在前古典期就已经高度发展了。
从历法到文字，再从天文到政治制度，玛雅文明其实一直都不断的在发展，就像生物在历史长河里也会慢慢进化。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玛雅人也在进化成更好的人。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进化成更好的人。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话说回来，今天的主题玛雅文明的前古典期，其实也在兴盛之后面临了很多自然跟人为上面的困境哦。
我记得刚刚前面有提到前古典期就已经有大型都市的出现了，是在今日瓜地马拉北部最著名的遗址拉丹塔金字塔，它是全世界体积最大的金字塔之一哦。
对啊，其实很难想象玛雅文化会在前古典时期的后期开始面临部分的崩解。
那它为什么会崩解啊？
我们来出个选择题给你，你来猜猜看原因。 A. 森林砍伐跟生态破坏， B. 水资源问题， C. 政治合法性危机。
那我来猜个A C 好了。
A 是因为山地进行黑曜石贸易，所以生态破坏是可以预期的。再来 C 政治合法性，所以有人地方就会有政治啦，那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斗争啊，不管是什么时代和地区是都会有的啦。
你说的完全没有错，但其实 B 也是对的，哈哈，陷阱题。有气候证据显示说，古典晚期的时候呀，出现干燥期，造成了城市的脆弱性极高，完全没有办法负担巨大的人口压力。
哦，我懂了，所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城市崩解，而是环境、气候、政治跟贸易的多重压力啊。
根据学者的统计啊，在西元150到250年的时候，纪念碑的设立数量大幅的下降。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兰丹塔金字塔、所在的都市叫 Emalado， 在最兴盛的时候啊，人口有好几万人呢，但后来却在短时间内都被放弃，整座城市都被丛林给吞没。玛雅的国王啊，通常在重大事件，什么登基啊、战争胜利啊的时候，都会设立石碑。所以啊，石碑突然变少，其实就代表着政治跟城市的活动正在慢慢的衰退。
玛雅人可以精准计算宇宙的时间，但是他们无法计算森林还能撑多久。哎，所以啊，要如何让资源用之不竭，是每个文明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耶。
但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南部的衰退让发展核心转为北部以及其他的区域。不过这就是下一集古典期的故事啦。
好啦，那今天时光taco机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大家一起度过了前古典期的深度旅游，是不是对墨西哥又更加认识了呢？
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趟墨西哥之旅中，还是接下来人生道路中，都能找到意义哦。
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准备跟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墨西哥事件吧。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跳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 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走在陌生的台北街头，站在彷徨的十字路口，多希望这时候能听见一句温暖的问候。
那一题你听得懂吗？老师讲超快的，我都没跟上。
大概有听懂一半吧。那我有做笔记了，给你。
哎，好累哦，好想赶快毕业变成二十岁的大人哦。
二十岁？为什么啊？
因为二十岁就算半个大人了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也不需要再念一点都不想念的书。
也对啦，二十岁就是一个刚刚开始万物皆有可能的年纪。我也好想知道我的二十岁会是什么样子的。
二十岁女生可以是任何样子。酿电影2025年秋季新刊《二十岁女生》，以二十岁的视线回望成为自己的那段路。从主专题“没有抽烟的日子”出发，邀请四位女性作者以四部华语经典电影为引，谈青春的梦起梦灭，谈道别，谈出发，也谈二十岁最真实的人生课题。想知道自己的二十岁长什么样子吗？如果可以重返二十岁，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从二十岁女生回望，看见二十岁的各种可能，也看见青春、勇气与女性力量的交织下，那最真实的少女模样。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回到化妆室了，终于可以小小休息一下。
哎哎哎，你们听说了吗？有人居然真的相信？
哦，拜托，这还不够扯！你们都不知道，我上次在厕所听到有人……
不是吧？竟然还有人当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队长索菲亚。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这一段呢，要带大家听一些历史上的趣闻怪谈，还有一些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不太一样的冷知识哦。
一讲到玛雅文明，你就想到
金字塔，一想到玛雅文明你就想到
血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你可能踢球比赛输了，你就要被拿去放血献祭给神明的那个血迹啊。
Oh my god， 我知道被蛇咬要放血，但我不知道古人还要被血迹耶。那既然我们都讲到这里了，不然我们就直接穿越回去，进到当时候的仪式现场看看吧。
出发喽！
我们在哪里？
嘘，你看那边，
星象已对齐，祖灵正在等待。
真的可以看见他们吗？
唯有鲜血可以开启道路。
刺伤自己啊！
嘘，不要出声啊！这是玛雅人在跟神沟通的仪式。
那是蛇啊！
出现了！
好痛哦！可恶！
我们回到现实了吗？
前面怎么黑黑的？
那个或许是通往冥界的神秘入口哦。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大家是不是都把玛雅文化中的祭祀想成把人抓上去挖心脏？但其实在他们的信仰里呢，血本身就是很珍贵很神圣的东西，像是一种可以把讯息传到神那边的能量。
没错，而且在古典期的玛雅世界啊，放血通常是祭忆他们自己放的，像贵族啊皇室那一种，他们会刺穿自己的舌头或是其他部位，像在钉蛇丸，用疼痛跟血啊去承担仪式，表示自己有资格去跟神还有祖先对话。
Oh my god， 听起来好痛哦！
真的，我感觉我已经就是痛到有那种跳起来的感觉。
而且传说中呢，常常会把放血跟一种视觉幻象连在一起，像是所谓引发的幻象蛇。在这种状态下呢，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看见了祖先或是神灵。
But 我想要先确认一下，所以我们刚才剧里的那一条蛇应该不是真的是蛇吧？
不是啦，放心，它只是一种可以看到的景象。有些后期图像会画成放血之后烟雾里升起一条蛇形幻象，而且蛇的嘴巴呢像一扇门，里面会出现祖先或是神灵，就是门打开了，对话要开始了的意思。
哦，所以其实不是直接跟神通话啦，是要先打开一扇蛇的门吗？
对对对对对，没错。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蛇，不能是老鹰或是狮子之类的吗？
那是因为啊，在他们的印象里啊，神啊比较像一条路，就是 road 的那个路，不是第二的那个路，它可以穿梭啊，可以连接啊，可以跨界啊，所以就蛮适合拿来当媒介的。
哇，那很酷耶。
而且大家可能也听过啊，玛雅有些金字塔会在特定的时节出现蛇形光影，但呢这个我们今天就先不展开来讲啊，不然等一下我们有讲到什么角度啊，太阳啊，阴影啊，这个完全不是我们文组可以承受的部分耶。
确实，我一听到这种角度光影就脑袋宕机，完全听不懂耶。
今天我可耐，但我们先把重点收回来哦。在前古典啊跟古典时期，对于蛇的描述用的比较多是那种幻象蛇的概念，但是呢到了后古典时期，也就是玛雅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神的意象就完全被神格化了，像是羽蛇神这种名字就非常在他们的祭祀中被提到。
羽蛇神哦，我懂了，那我今天终于把放血仪式跟蛇的意象搞清楚了。但在继续把故事讲完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听到一首歌曲。
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天堂岛之歌》，这首歌完全渲染了这一集的恐怖氛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听懂，我有一个秘密悄悄告诉你，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叮咚，有人在按门铃，是谁在外面把恶作剧当一场游戏？听了谁在哭泣？看了谁在窃窃私语？窗外有双眼，他在时刻注视着你。叮咚，我在这里等你，你在等我吗？是什么原因让你害怕？叮咚，你会藏在哪里？别想要逃离，想逃出手心已来不及。被遗忘的记忆被你藏起来的秘密，我要大声呼吸，
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天堂岛之歌》。刚聊完这些，哪会听到这首歌？哦，整个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希望大家没有跟我一样被吓到咯。我们接下来啊，继续往下走，去讲地下世界跟洞穴传说。诶，这两个到底在讲什么啊？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哦，你现在还在地面，还有阳光，还听得到鸟叫，可是你往洞口走近一点，光线开始被吃掉，越来越暗，温度又开始下降，声音开始有回声，
叭叭叭叭，
你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哎，这里好像不是人类日常活动的地方吧。
洞穴最阴的地方就是它会把你的方向感拆掉，你明明才走几步路，回头一看，洞口那个亮亮的地方突然变好小哦，你就会开始感到紧张，感到不确定，我现在到底走到哪里了。
哎，我这个路痴最怕就是这样啊。所以玛雅人会把洞穴当成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地下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是冥界。
我觉得很酷的是，对于玛雅人来说啊，洞穴其实不是地理，它不是一个地理景观，它比较像是一个边界，就你站在洞口，你就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点，一边啊是活人的日常，另外一边啊则是你的神灵啊、祖先还有王者。
哦，好可怕哦。但这件事情呢，也不只是存在传说里面哦，很多洞穴是真的被当成仪式空间在使用的，有人会进去放贡品做仪式，有些地方也跟埋葬、死亡仪式有关系哦。
我要多补充一个我觉得超级关键的玛雅洞穴观点，在墨西哥尤加敦半岛那边小小一块地方，考古学家挖出了14个玛雅洞穴哦。
14个也太可怕了吧，怎么那么多啊。
除此之外呢，洞穴常常跟水连在一起，像什么天坑啊、地下水洞啊，你可以看到水面，但下面深到你不知道它到底通往哪里，所以就更像是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入口的概念
哦。所以你会懂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在天坑或者水洞里丢贡品了，因为那不是丢到水里，那其实是送到另一边，就像台湾会烧金纸一样。
而且在考古学家其实还挖到一整套的地下迷宫哦，甚至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小的寺庙啊、石柱啊、水池，有一些洞穴甚至是在水里面的洞穴。你说这像不像他们为了专门要走进地下世界所设计出的路线呢？
真的耶，迷宫本身就很像冥界啊，它会把你的时间感拿掉，让你不知道外面天亮了没有，下雨了没有，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实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啊，我们如果用玛雅的方式来说，洞穴为什么会让他们觉得是冥界的入口，是因为洞穴这个空间本身就很像跨界，你进去之后你失去了光，你失去了方向，你失去了时间，就只剩下你自己本人跟那个未知感而已。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恐怖的东西，讲冥界，可是换个角度想，玛雅人其实是用一套很完整的方法去处理人类最难面对的事情，像是死亡啊、未知啊，跟我想要再跟重要的人再说一句话这件事。洞穴之所以像入口呢，或许就是因为人类一直都想要相信生命不是到此为止，它只是换了一个房间而已。
那真的是非常的温暖。我们刚才也不是说换一个房间吗？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曲也跟房间有关系哦，是来自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
那到这里呢，我们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就告一个段落啦。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 Taco Talk。
不愿投降，哪怕受伤，无处安放，却又被遗忘。其实一直就在你身旁，只是面对起来会彷徨。不愿伪装，哪怕失望，青春疯狂却又被捆绑。那些再不起眼的真相，躲在房间里的大象，请原谅，别逞强。呼，一颗勇敢的心只是自己的眼睛，有道夜深人静，翻来覆去仔细聆听。
受伤，无处安放，却又被遗忘。其实一直就在你身旁，只是面对起来会彷徨。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
大家好，我是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要听最认真的音乐，请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你就是最美的。
我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
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
那年夏天，我喜欢上一个女生，一个头发长长、眼睛大大、皮肤白白的气质女孩。她总是戴着一个粉红色耳机，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她在听什么。
你们帮帮忙啊，你要追人家还不知道人家喜欢听什么，快点转开 FM88.7 跟她 together 听正大之声，保你可以 together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Taco Talker 课程广告 ，Ready， 3, 2, 1，Action！
现在还只会说 Hola 吗？
三分钟带你掌握实用单字，
五句话让你开口不尴尬。
哎，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了？
不要笑，再来一次。
好啦好啦，重来一次。
铜板价让你成为 Taco Talker。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Taco Talk， 欢迎来到第三个单元 Taco Talker。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教一些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西班牙文单字，不要像我们的荷兰美一样只会说哦啦啦。
哎，索菲亚，别闹了啦。哎，对了，上个礼拜二你在电台外面吃的是什么啊？超级香哎！
哦、oh, ，那个是我在 Mexico 市集买到的 taco 啊，我看你是很有兴趣哦。不然我们今天就来教一些墨西哥食物常见的单字好啦。
哎，好啊好啊，那下次我才知道要怎么去买哎。印象中玉米是 taco 不能缺少的，那玉米要怎么说啊？
哎呦，你一下就点进重点了哦。玉米也是我们玛雅的古文明时期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哦。玉米的西班牙文来跟我念一次，叫 maíz。
马什么？马到成功，马年行大运，马上发大财。
哎呦，真的是很会跟时事耶，先跟大家拜个年哦。是 maíz，中间有个重音 maíz。
哦 maíz
很好。但我上礼拜啊跟那个老板点餐的时候，他是问我要不要加 elote。
蛤，什么？等一下，我们不是在讲玉米吗？怎么变 elote？
重点就在这里，在墨西哥啊，新鲜的玉米棒通常我们会说它是 elote。
哦，所以 maíz 算是比较正式的说法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玉米，就是可能是玉米碎片、玉米罐头那一种。但如果你像我们在夜市看到那种龟鸡的烤玉米，那就是 elote 啦。
哦，原来如此。好，我记起来了，下次我就会去买 elote。
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单字喽，是墨西哥食物里面非常常见的食物，叫做南瓜。南瓜叫做 calabaza。
卡拉巴扎，卡拉巴扎，这个单词好可爱哦。
没错，它就是很分开的音节，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觉得，诶，好可爱的单字哦。而且它非常有趣哦，它是一个很广义的词。
什么意思？难道它还有别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它是南瓜吗？圆圆的大南瓜，或是啊，会像那种西葫芦啊，或是节瓜啊，它们其实全部都叫做卡拉巴扎。
哈，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瓜类的总称吗？
没有错。
哇，
讲到这里，我又有一种越来越饿的感觉了。
那我们就马上来介绍最后一组单字，叫做辣椒。欸，和拉美平常吃辣吗？
欸，我超爱吃辣，但是呢，主唱要保护嗓音，所以就是不能吃那么多啦。但是我还是要学。
对，这样你之后才可以跟老板说你的 taco 要加辣。在墨西哥呢，我们会说它是 chili。
chili 那不是那个国家智利吗？
其实拼法是一模一样的哦，不过在这里指的是辣椒。但如果是西班牙的话，我们比较常说 pimento。
欸，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
有哦，像 pimento 通常是指甜椒或者是一般的辣椒，但如果你真的要那种哦好辣好辣好辣的那种辣椒，西班牙人会特别说 guindilla。
欸，等一下，好乱哦，我整理一下。所以辣椒在墨西哥会说 chili， 但是在西班牙会说 pimento。 但如果真的很辣的那种辣椒会说 guindilla。
完全正确，你是语言小天才耶。但我必须跟大家说，其实西班牙当地他们说的西班牙文跟他们殖民的像中南美洲的地方其实会有一些差别，就有点像是那种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的那种感觉啦。所以大家其实没关系，我们听得懂就好了，大概明白就 OK 了。那我们今天学了这么多墨西哥食物相关的单字，我想我们的荷拉美应该也很想要去买一个 taco 来吃吧。
真的肚子好饿哦。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非常洗脑的歌曲，来自 Little Big 的 Tacos 吧。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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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o it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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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o it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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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o it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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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T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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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os
歌曲是来自 Little Big 的 Tacos。 欸，这首歌真的好洗脑哦，那个旋律现在在我脑里挥之不去，听完后好想买一份 Taco 来吃哦。
急什么，你刚才中午不是吃蛮多的吗？我看你在外面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你现在又要买 Tacos 来吃，这样子会变胖哦。我们女团可是要身材管理的。
欸，主唱消耗很多能量啦，干嘛不给我吃？
好啦，没关系啊，我今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去买 tacos 之前呢，我们要先来随堂小考。
哈，有考试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我要准备啦。
千金难买早知道，人生哪有这么多提早。你去买 taco 的时候，老板也不会站在那边等你说去想起来辣椒单字是什么。
哦，好啦，
来，我们就先从快问快答开始，简单的先开始。麻叶子是什么？
麻叶子，玉米。
没错。那夜市看到的烤玉米是什么？
烤玉米。elote。
发音正确一点是 elote。
哦， elote。
来，再念一次 elote。
elote。
来，拼出来。
E-L-O-T-E，
没错，但这个是英文我们看到的拼法，但是其实西班牙文它有自己，就是它不会念 E， 它会有其他念法，但这个就太复杂了，我们大家就是用英文来认就好了哟。
好的，
好，非常好，我们的赫拉美就是队长在讲什么都有在听。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出一个情境题，如果你今天去一家餐厅，然后你跟老板说你要卡拉巴扎，结果怎么看起来是绿色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题目怎么那么复杂，等一下我想一想。南瓜是黄色的、
对，南瓜通常是橘黄色
吧。你这个题目有 bug 吧？
没有，我刚刚明明就有说卡拉巴扎不一定是南瓜，它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瓜呢？
我想一下，我回想一下。哦，我知道了，因为卡拉巴扎是广义的瓜类啦，就是所有瓜类都可以叫这个名字，不一定是万圣节那种南瓜而已。
叮咚叮咚，答对咯。
我差点要客诉了啦，我肚子是真的很饿，题目怎么那么多？
你不是说你中午才刚吃饱吗？好啦，真的是最后一个题目了，请问西班牙人叫辣椒会叫什么呢？
辣椒 chili。不是，那个是墨西哥人叫的啦，是 pimiento。
对，好棒哦！而且我觉得你明明就有记得，你就是那个太急，你现在太饿了，所以你题目都没有听清楚。
哎呀，你不知道肚子会影响脑袋吗？再给我一次机会啦。
好，快问快答哦。墨西哥人辣椒叫什么？
chili。
西班牙人
pimiento。
很辣很辣的辣椒。
金地啦，
没错，恭喜荷拉美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噔噔噔噔
，Yes, I did it, we did it, yay
yay。 好啦，真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学生。那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呢，也会荼毒其他的学生。好，那今天的节目啊，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时间真的过得超级快耶。那今天介绍了玛雅文明前古典期的历史，还有一些奇闻异事。那最后还学了几个墨西哥食物相关的单词，真的是收获满满呢。
那想要问我们的何小姐，对于今天哪一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呢？
我觉得是幻象蛇，就是竟然可以通过幻象蛇、放血这些仪式，就可以看到祖先跟神明，真的很神奇耶。
是的，真的非常的特别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墨西哥歌手 Lia Dance 的 Calienado。 下周的 Taco Talk 会更精彩哦，我们要接着介绍玛雅文明的古典期哟。
那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我们不见不散哦。
那大家我们一起
Adios。